你们好，愿神祝福你们。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两个题目，一个是心灵的更新，生命之光，一个是生活之眼。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特权，做你的儿女。我们到你的殿里，我们来敬拜，我们把你的话打开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，同时我们也打开我们的耳朵，愿意主你的灵智慧跟启示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也让你的光来照亮我们所读的话语，好叫我们今天下午一同在主你面前的领受，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喜悦的人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更新，让你的教会也得到更新。求主保守我们这一段时间，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光明还是黑暗的世界里？好，我们看到科学的文明，生活素质的提高，我们也看到身体寿命的延长，民主自由的普及，我们也看到全球共存的一种意愿。这个似乎表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朝向一个光明的前景。但是我们看另一方面，自然资源的短缺，环境的污染，我们也看到人文道德普遍的低落，贫富悬殊的可怕，我们也看到种族文化的冲突。这些又使我们想到，我们是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。到底我们是在光明的世界中，还是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？其实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黑白不分的世界里。黑白不分，为什么我们工作这样的努力，结果裁员第一个被裁的就是华人？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的都经历过这样的事。同性恋者他们说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组成家庭？这是一个黑白不分的世界，同时又是一个是非不明的世界。为了保护别人，可以出兵去攻打别人的政府吗？我们虽然有钱啊，但是政府要给我们养老金，为何不要？我们看到很多在这里的华人，他们确实有足够的钱，可是他们把钱藏起来，然后照样的领政府给他们的养老金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？让我们看到是一个黑白不分的世界，是一个是非不明的世界，是一个生死不分的世界，生死不清的世界。怎么样才能算是死亡？是心脏停止跳动，是脑波不再工作？没有人能够确定，因为你可以用机器继续的 pump 让这个人继续的活下去。植物人到什么时候可以把他的食管拔掉？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黑白不分，一个是非不明，一个生死不清的世界里。另一方面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心灵呢，却在黑暗的当中，因为看不见目标和方向，也没有永恒的盼望。人知道自己无法脱离罪恶。有一次我看到有一张照片，讲到一个新闻，一个年轻人被他的母亲关在一个 bar 铁的笼子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孩子发作毒瘾的时候，任何的东西都拦不住他。为何我们会有黑暗的感觉？因为我们缺乏方向，我们没有目标，因为我们缺乏一个绝对的道德观。这个世界告诉我们，什么都是相对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所有事情都是相对的？对不对？ 这句话本身就不对，是不是？如果所有东西都是相对的，那你这句话本身就是绝对的，所以不可能每件事情都是相对的。而且人失去了存在的意义，为什么我要活在这个世界？我辛辛苦苦七八十年，到最后也是黄土一杯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人他说，哦，我比较伟大，所以我要占的地比较大。每一个人都是三尺乘六尺，有没有人说我要六尺乘六尺啊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存在的意义何在？当然神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创造这个世界，神是宇宙的创造者，神是人类的创造者，神造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有圣洁公义，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，跟动物很不一样。动物就算是装的会像人吃香蕉，会装的像人走路，但是动物没有神的圣洁与公义。同时神造人是为了叫人能够管理这个世界，这需要智慧跟能力，所以人有智慧与能力是要我们来管理使用神所造的世界。同时神给我们灵，这个灵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，这是灵性。你没有看到有一群猫在一起他们会敬拜神？不会。你没有看到狗在一起他们会唱诗？也不会。但人聚在一起他们会想到神，他们会想要敬拜。有没有猫偷吃了鱼会脸红？有没有？哦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偷吃了你的鱼哈。人有灵性，人懂得羞耻，但是动物没有。这是神造人与世上所有的万物很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是有灵性的活人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世人都犯了罪。什么是罪？有许多从国内来的朋友，他们很不喜欢听基督徒所讲的罪。我也哪有罪呢？我也没有杀过人，我也没有放过火。那有一次我跟一位老先生谈这个事情，他说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放火。我说圣经这样的讲，你说谎你就等于杀人，你骂人就等于杀人，你如果在那里传话就等于点火，所以你杀人放火不一定是做出来的东西，是在心里面的意念。什么是罪？圣经讲罪有三个简单的定义，就是不义、不忠跟不信。什么是不义？不义就是做不该做的事，是反对美德。好像我来在 Detroit 经过 downtown 的时候，看到有一些房子墙上被人家涂鸦涂得一塌糊涂。你们有没有看到火车经过的时候，那些货车那在货车的车厢车皮上涂满了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这是反对美德，这破坏美德，这叫做不义，就是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事情。但圣经也讲不忠，忠是重靶的忠，射箭重不重，就是说你该做的没有做也叫做罪。然后昨天我们看到开车经过，在路口有一个妇人坐在那里，她说 Please help, I need you help。 那我心里面有一点感动，我常常经过路边有时候看到我就进我身上有一点我就给她一点，但是也有的时候我不愿意给。有一次我在上海，我走这个人行道下去的时候，看到那里有一位她是残废的一位妇人，当时我心里面有感动，我说呀要帮助他一点。可是我掏出来一看，哇，100块人民币，哎呦太多了哈！我说我到那边小吃店啊买点东西回来再换了零钱给他。可是我走到那头买了东西，然后再回来他已经走了，那我心里面就有一点难 这个是什么？这叫做不重，就是你该做的你没有做，你的良心告诉你说你在犯罪。第三个罪的定义是不信，就是反对真理。上帝是真理，你不愿意接受他，这个是最大的罪。一个孩子做什么事情错了，他的父亲都能够原谅他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他的父亲没有办法原谅他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啊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他说我不承认你有你的父亲，我跟你毫无关系。他父亲再怎么愿意去帮助他也达不到他，因为他拒绝了他的父亲，这叫做不信。所以圣经讲的罪是指的不义，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。圣经讲的罪是指的不重，就是不做该做的事。圣经讲的罪是指的不信，你不接受神给你的恩典跟救赎。因此神与人之间有很大的间隔。礼拜五的时候我谈到人要用各样的道各种的方法想要达到神那里去，但是人没有办法。所以罪对最后带出来什么样的结果呢？罪是因，死就成了果。罪切断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同时罪造成人灵性的死亡，当然最后也有肉体的死亡。所以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，笼罩着盘踞着整个的这一个世界。因此上帝要爱我们，要帮助我们，要让我们能够跟他重新的建立关系，他一定要有一个办法。这个办法就是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。主耶稣来到世上，他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刚才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一个灰色的黑白不分的世界，但在灵性的里面却是一片的漆黑。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要点明这一个世界，他成为生命的光。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灵性里面的光，我们就明白原来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对把这个罪的除去。罪怎么除掉？等一下我们讲。耶稣是世上的光，当光照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，那是一个何等可惜的事情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什么叫做信从这光？意思你就要接受这个生命的光到你的生命，到你的心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与神建立关系的开始。哦，很多人说哇，这个道理我都懂啊，啊，我也尝试的去做了，但是没有什么改变，没有什么不同，我还是跟过去一样。那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我们这个旧的人。所谓旧的人，就是指的你从小长大，你的思想、你的观念、你的意念、你的看法、你的天然的本性、你的个性在你的里面。这个旧的人他盘踞了你所有，他也是指导的你一切的生活跟行为。这个旧的人有罪恶的本性，所以这个旧的人没有办法把你带到神的面前，他成了一个躲避神的，他成了一个背弃神的人。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他要带进来一个新的人，这个新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， 他要把这个生命带到我们里面，然后把我们那个旧的生命更换过来。所以成为基督徒意思就是得到这个新的生命。因此我们重生讲到重生，就是说一个人有了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，好像灵性重新的得到一次新生一样。这个新的生命进到人的里面，让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做主，这才叫做基督徒。你知道基督徒是怎么样开始的吗？基督徒不是你受了洗了你就成为基督徒了，不是。基督徒怎么开始的？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里面讲到，安提阿那里有一批的人，他们说话行事好像耶稣基督一样，别人就取笑他们说，看这些人像基督人一样，就是像基督一样的人。所以基督徒是这样开始的。换句话说，诸位，你成为基督徒不是你自己封自己的，也不是你得到了受洗证，你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你改变了，别人从你的身上看出了耶稣基督，所以他说你是基督徒。换句话说，是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开始取代了你旧有的生命。那问题在哪里？为什么有许多人他说他也受洗了，他也参加教会的活动，但是他高兴来就来，他不高兴来就不来。他也参加一些的服务，但是他要做他喜欢做的事，许多他不愿意做的事他就撇开一边。那他们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呢？甚至有的人说，因为有许多的基督徒使我没有办法来信耶稣。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？哦，我们都知道。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呢？为什么有这样的基督徒呢？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主耶稣告诉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意义，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这句话我们都很熟，下午大家都比较容易睡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来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第五节，一二三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主耶稣讲这一个葡萄树的比喻，他不是在形容人得救不得救，他是在形容一个人他与耶稣连接，有那个生命在他里面产生的一个结果。如果这个枝子他与这个生命不能够连接，枯干了，他与这个生命中断了，这个就要除掉。换句话说，这一些枝子要修剪，要去掉，因为他们不能够产生那个生命的结果。所以这里耶稣在讲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所谓的基督徒当中也有一些需要修剪掉的。这不是讲一个人得救不得救的问题，这是讲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能不能够把基督的生命表现出来。不能够把基督生命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通通都要除掉。在基督里，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思想的话。我请问，如果你不在基督里，你在哪里啊？对，你不在基督里，你就在世界。主耶稣说要常在我里面，常在我里面， abide in me， 在我的里面，在基督的里面，是指的我们与基督的联合，我们的灵与圣灵联合起来。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很容易的就感动我们，我们也很容易的愿意去顺服圣灵。这是在主耶稣里面，圣灵在我们身上 会随意的修剪。在十七八年前，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，去广东的新宁县，1996年。那时候我跟着一批这个 MSI 的，就是做医疗服务的工作的一些美国弟兄，都是医生。那我去带他们，也帮他们做翻译。当我们到达新宁县的时候，在一个医院里面，那时候我还记得门诊挂号是1块钱人民币，很便宜。我们看到那里有一位少年人，他的手啊肿得很厉害，问他是什么问题，他说他的骨头折了断了。然后第一次他来到医院里面的时候，做这个 X 光照这个手 ，X 光是18块钱人民币，但他没有这个钱，所以呢就没有照，没有照他就回去之后，爸爸妈妈就用草药啊，就给他用布啊，就把他包起来了。那么经过了2个多月啊，他的手就肿起来，所以他又再回到医院，那么那个手肿得很大。医生就说这个不行，你不照 X 光我不晓得怎么办，那没有钱。后来那个我们去的那个医生呢，就说，哎，这没钱不是问题，我们付替他付，让他赶快照。一照就发现他的骨头是这样接的，没有接对了，他是这样接，但已经长起来了。那医生也要动手术，他没钱，但是那美国医生就说好，我来。医生说你没有执照你不能来，动手术呢还得要我们中国医生来。好了，他就是愿意付这个钱，就替他动手术。那我看到那个骨科医生呢，确实他把他的工具箱一打开，都是消毒过的小锤子锯子都是我们做 garage 用的工具，不过是消毒过的。那然后他就把那个小朋友拉到手术台上，他说我要把你手弄断，就啪一声，哇，咔啦一响，就把那个小孩子就这样尖叫一声，我记得好清楚印象。当然他给他一些 local 的麻醉，但是非常的痛。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拉对准了，然后再给他加上夹板，再给他包起来，就这样子。那个是20年前了，差不多。这告诉我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罪的时候，我们就拉草药贴一贴，然后补一补，但是那个罪在我们里面还在继续不断的滋长，但是从一个错的方向在长，它会越来越蔓延，使我们整个手都要锯掉，使我们整个生命都要赔上。这个罪如果不对付掉，不把它暴露出来，不重新来过，这个罪会继续在我们的里面滋长，会破坏。所以对付罪只有一个办法，把它暴露出来，然后把它折断，重新的开始。在基督里就是给我们做这个手术，让我们能够圣灵按着心意去修剪我们。会不会痛？会痛。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对付我们的罪，我们就是隐藏起来，我们就遮盖起来，好了我们今天不谈了那以后再讲。但你老婆她心里面不愿意，为什么？她知道这个是一个问题，迟早会要暴露出来，我们需要去面对它，但你不愿意，这个就扫在地毯底下，等到有一天在地毯底下发酵臭了闷烂了，你再来对付它，但你还是要来清理。回到基督的里面，生命的连接，圣灵来到，他能够帮助我们修剪，能够帮助我们归正，使我们这些罪被暴露出来，但是却能够得到医治。为什么有基督徒他们没有办法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？ 虽然有新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，但是他们的旧人还在活动，他们的旧人不肯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。耶稣基督在他们的心里面不错，但是被他们赶到一个角落，所以他们仍然是旧人在那里担家，旧人在那里做主。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说，你们乃是属乎肉体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我看到很多的教会分裂再分裂再分裂，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许多旧人当家的基督徒，他们是属乎肉体，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，他们有嫉妒有纷争，行，我们就分吧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所以教会就受到亏损。这是属肉体的基督徒。今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，哎，我不喜欢开会，但是教会会特多。那在开会是我们的执事要更换啊，那我在这个召集叫这个新的执事跟老执事要交接的一些事情。那一个同工会主席、执事会主席，他就主持这个会议。我说等一下，今天这个会议不是我们平常例行的会议，是一个特别会议，是我来主持。他说我已经把大家都叫来，是那我说我来主持。然后他最后说好好好，牧师主持。但是我一直在主持，我心里就很难过。神跟我说，你要主持什么了不起啊？你这么大，你那么大条啊？教会是你的啊？你主任牧师特别大。那到最后我主持不下去了，我说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执事，我心里面圣灵告诉我我错了，我向你们认错，我向刚才这位执事会主席认错，对不起，我刚才不应当用这样的态度跟你讲，谁开这个会都无所谓，我们把事情做好就行，请你原谅我。哎，当我讲了以后，我的弟兄他的眼睛里面就有泪光，我的里面也有泪光，我们在主的里面重新的和好，这叫做基督的生命。耶稣基督的生命把我们带到像基督一样的里面，但是罪你不去对付，他会在那里发烂发臭的。可不可以我今天晚上好，我们事情办完了，拜拜，个人回家就算了，但是那个罪使我们之间的关系破坏，我们当中仍然有妒忌有纷争。师母常常讲，牧师你是最骄傲的人，我说我蛮谦卑的嘛，怎么骄傲？后来我想想，我确实是很骄傲。我们里面都有很多的罪，但如果我们让我们这个旧人当家，我们永远不会改变的，这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。我不能说他们不得救，也不是说他们要被剪去，我是说他们是旧人当家，基督的生命出不来。真正的基督徒应当怎么样？应当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，就是你的旧的人你进到基督的里面，当你进到基督的里面，耶稣基督就把你的旧人跟他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换句话说，你这个旧人不能够再活动，然后那个新的人就出来了，那个新的生命就出来了，是这样的自然。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是指的那个旧的保罗，那个旧的人与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，所以现在活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，基督在里面活，那个新人就出来了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的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为我舍己。有一次在我们南边的一个小城里面住了一位陈弟兄，他那时候还住在 apartment 里面，他住楼下，楼上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也是基督徒，也跟他们一起来教会，但是呢那一对年轻夫妇常常吵架，吵到他们的孩子都要躲在床底下，那这样子的刀光剑影的生活那为什么呢？ 这位弟兄常常跑到楼下找我们的陈弟兄，我们陈弟兄年纪比我还大，那时候他比较年轻，那就劝他说，哎呀，你也信耶稣，你不要跟你妻子生气。那个年轻人就说，哎呀，你不懂陈大哥，我妻子是什么样的人，每一次他跟我吵架，他就说，你想怎么样，你想打我是吧，你打嘛，你打嘛，你为什么不打，他说我最后只好打他了，这就是这样子的结果。我们陈弟兄很有智慧，就跟他讲说，弟兄你也信耶稣，你知道圣经上怎么讲，圣经上说我们这个旧的人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，意思就是死了。你想想看，死人还能够回骂过去吗？死人还有反应吗？他想一想也有道理，所以陈弟兄跟他讲，下一次你老婆在跟你斗嘴的时候，你就想，我某某某死了，我是一个死人。说好，我听你的，下次我再来试试看。两个礼拜之后，他又乒乒乓乓的敲敲门呢、啊。他说：“陈弟兄啊，我跟你谈一谈。”他进来，他说：“哎呀，陈弟兄，陈大哥，你讲的真对呀、啊。”他说：“啊，今天我跟我老婆又吵架了，我老婆吵我就骂我，就说你怎么样，你要打我是吧？你就打嘛。”他说：“我真想打他，我那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你的话，我就祷告，我说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我不是与耶稣一同死了吗？”当他这样一祷告完的时候，哎，他心马上就改变，他就平静下来，那个气突然就静下来。哎，当他一改变的时候，他的老婆也觉得奇怪，他就在心里面想，他说：“嗯，我老婆骂的是我旧的某某某，嗯，我那个旧的某某某是该死的。”也是该骂的，所以我老婆骂的也不错。当他一这样想的时候，他脸上的表情就松弛下来，他老婆也感应到，他老婆就停止了。那一天是他第一次经历到与基督同死的意思。当他知道并且去接纳这个事实的时候，很奇妙，那个新的生命就出来。所以他跟陈弟兄讲，他说：“哎呀，陈弟兄，陈大哥，我谢谢你，我现在开始体会到圣经上这句话的意思。原来我的旧人已经死了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旧人不死，新人不出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跟人家争啊、抢啊、夺啊，是因为我们这个旧的人在那做这些事情。但是你把自己的旧人进入基督的里面，你的旧人就死了。”当你的旧人一死，你的新的人才活得出来。我请问你，耶稣在不在我们的里面？在不在？小声，这么小声，没有肯定。真的吗？耶稣在不在我们的里面？还有一些人搞不清楚，我再问一次，耶稣在不在你的里面？感谢主，耶稣在你的里面，我们都相信这件事。但我问你，你在不在耶稣的里面？哎，真的在吗？你刚刚还怎么样的对你老婆说话的态度呢？嗯，你真的在耶稣里吗？你懂我的意思？耶稣是在你的里面，这是事实，已经发生的，但你不见得在耶稣的里面，因为你的旧人没有进到耶稣的里面，你的旧人没有进到耶稣的里面，你就没有与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。你的旧人没有死，你的旧人没有死，你的新人就活不出来。你的旧人在那里当家，在那里挣扎，你的旧人在那里作乱，所以你的生活表现出来跟世界上人没有两样。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离婚率一样高，不会因为你信了耶稣你就开始做了变成一个圣人了，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是属肉体的基督徒，基督在他的里面，但是他不在基督的里面。什么时候你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就是旧人当家，你就是跟其他世界上的人没有差别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光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。当我们在基督里面，你就与基督一同钉死。 当你想要发脾气的时候，当你想要发作，后面那个人他开车开的顶着你的尾巴，然后他用灯照你，用喇叭照你，你开得太慢，你开得太慢，你想发作，你想小踩一下刹车让他急得不得了，有没有？干嘛？不要说没有过吧。但是当你进到耶稣基督你的时候，你会怜悯他，你会原谅他，你说这个人的无知由他去吧。在基督里事情改变，为什么？因为旧的人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你的新的人才能够出来，那是一个能够饶恕的生命，那是一个能够喜乐的生命，那是一个能够把忧伤丢弃的生命，那是一个能够拒绝死亡的生命。我们有很多生活的经历，我们再回去回想一下，我们就知道其实基督在我们的里面非常的宝贵，但是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是更宝贵的事。每一天是不是你都在基督的里面呢？主耶稣说基督徒是世上的光，他说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，一二三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神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，好叫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。神说我们是光，主耶稣说我们是光，我们就是光，我们是光就应当点燃自己照亮别人。这个是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做一个我们的榜样的目的，他是世上的光，所以我们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，我们也应当像他一样明光照耀。我们是世上的光，转变一下话题，你人生中途你给自己打多少分？我们都有这样的不断的六个时期，少年期、青年、青少年、青年期，好像大多数你们看起来都在中年期，可能是壮年期，在四十岁上下，你每一个阶段生活的重点不太一样。现在可能是在家庭事业这个阶段，那你给你自己人生打多少分？有多少人是100分呢？90分到100分呢？很满意的有没有？不要那么客气嘛，有没有？或者满意的，你们可以举个手，你们都不太愿意举手啊，奇怪啊，普通70-80分了啊，70-80分 OK 好，这样有没有一点遗憾的？现在就开始遗憾了，有没有60-70分的？好，谢谢，请放下。那其他人不晓得多少都不及格啊，不举手不是不及格嘛？60分以下。那有人做 survey 的发现到哈，在人生当中有三个高潮，啊，那一个是少年期的高潮，一个是青年期高潮，一个是壮年期到老年期之前的高潮，啊，但总共就像反股票指数一样一直向下，啊，我们的对人生的满意度是越来越降下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那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，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目标跟方向，所以我们就是变成越来越老，然后我们就越来越退化。神的话告诉我们说，要得到智慧的心，要得到智慧的心，求上帝教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。你要规划一下你们的人生，有4件事情，这是人生的思考，我们必须要去想。第一个是生命的目标，到底我为什么而活？为理想，为家庭，为自己。第二个，你事情这么多，你一定要定出一个优先的次序来。我怎么样用我的时间、我的工作、我的家庭？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的人，可能你 struggle， 因为你在这些的忙碌的生活中，你不晓得什么是优先的次序。第三，我们要追求长进，如何能够更好的服侍、进修、专心，你研究、讨论。最后，生涯的规划啊，我每一个阶段的重点是什么？我们很简单的看一看人生的目标 purpose，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，若死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标跟这世界上的人很不一样。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荣耀神，会是了帮助人。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价值，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成为这世界上的光，是因为我们为了一个荣耀的目标而生活。这个荣耀的目标就是叫上帝得荣耀。有的时候我讲到完，弟兄姐妹会来说啊，牧师，你讲的真好。我说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客气啊，不要讲。但是我心里说不错啊，本来就是讲的很好啊。有没有让神得到荣耀？他如果今天讲说牧师你讲的很好，那我就会问他哪里好。他说哦，你讲那个例子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听得很扎心。我说感谢神，神要你听到。这叫做归荣耀给神。我们生活中做任何事情，我们都要让人想到这是从神而来的，然后归荣耀给他。不然你就是窃夺神的荣耀。我们做任何事情，我们应当想到别人能够得什么帮助。有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去买东西，看到刮胡刀，电动刮胡刀在减价，我突然就想到黎拓生弟兄他的一个见证，说他每次去买刮胡刀片的时候，他都会买一打，然后他就留两只，把其余十只都送给人。因为你知道刮胡刀啊，都一直不停的用的就丢，但是呢刀片，然后你留多了也没有意思，会锈的，所以他就送给别人。那我的那一天我就买了两个，我说哎，我为什么要花钱买两个，它 on sale 嘛、啊、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，花钱买两个是因为 on sale、嗯、但是电胡刀有什么意思，要两个就要干什么啊？后来我心里想原来神叫我送给我的同工，所以我就把一个电胡刀就送给另外一位牧师。我说他很谢谢，他说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我电胡刀坏了。我们做什么事情要能够益人，这是我们生活生命的目标。还有我们的生活里面太多的事情， come on， 你告诉我什么，你的孩子学多少个项目，钢琴又小提琴又是长笛又短笛啊，还有你还跳绳跳舞啊，还有跳还踢毽子，有没有？我们那里有踢毽子啊，还有没有？哎呦，游泳啊啊，还有啊各样摔跤各样的课啊，还要去上库马，还上数学啊！现在 PSAT 要补习啊啊，要上补习班呢、啊。哦、啊，听说哪一个哈、啊、教这一个能够啊帮助你提升 SAT 的分数 ？Come on， 你的孩子有多少项目？这是世人的一个标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把孩子送到 Ivy League， 然后到了 Ivy League 以后，他们就接触到他们最有名的教授，跟他们讲：没有神呐、啊，你们从小都骗了，你们父母骗你们，好管你们呢、啊。然后他们出了大学就不信主，然后在这个世界上赚钱喝酒上药瘾，最后沉迷在这个世界中。这是你要的吗？那你为什么要跟世人一样的学，让他学五样六样七样的不同的东西，然后你两个孩子，你们两个人十四样，一个礼拜你有多少时间去送孩子上下上下上下，好像你的辈子都在赶都在开车。为什么会这样的忙碌？家庭为什么要忙碌？ Come on， 讲到职业，哎呦，你一直不断的换工作，要再换一个新的，为什么？配的不够好。哦，当然我在这里讲，你说不应该这样讲，应该说很不错，有一个工作就行。那我们的工作忙碌，我们的家庭忙碌，为了什么？教会也是一样，教会，哎呀，在教会你就是 burn out， 不停的做，就是一个谁也不愿意做小组长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一做小组长？可不得了，什么事都要你做。你看那个小组长做得跟狗一样啊，人叫我变成狗不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定优先秩序。什么是优先秩序？优先秩序是神第一，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跟他建立这个关系。每天你是不是早上花一点时间
你在神的面前跪下来读经祷告，把它放在第一优先，
还是你早上起来就急着呀要送孩子啊，然后啊你急着做早餐的、啊、然后呢急着起来上 internet 看看呢啊 check 你的 email， 是不是这一些变成你的优先了？难怪你生活的次序颠倒，所以你忙得一塌糊涂，最后你是白忙一场。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时间？大概很多人都是这样，这是一个美国家庭的平均时间啊，30%用在工作，29%用在休息，15%用在家庭，啊，8%用在学习，6%用在亲友，啊，消遣4%，然后其他，啊，那我请问你，有多少时间是奉献给神的呢？你说我钱我遵守十一奉献，你的时间呢？你的时间有没有遵守十一奉献？啊，那我们需要思想这个问题：什么是我们的 priority？ 你的时间怎么运用掉？一天，每一个人上帝都给的一样，24小时，看你怎么去运用这个时间。第三项，我们要追求长进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不要小看你自己。啊，你总要言语行为上、爱心、心结、信心、清洁上，都做信徒的榜样。圣经鼓励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提高我们侍奉的水平。所以，不但是灵命的晋升，我们个人恩赐的培养，还有我们也要接受神学的装备。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们一年每3年都有轮流的课程，每个礼拜六早上我们都提供神学的课程，让愿意的弟兄姐妹去接受装备。然后每一年，今年我们有华神给我们提供的这个8门的 counseling 的课程，教会提供课程，为什么？叫我们能够进修，让我们去提高我们对神的认识，提高我们对人服务的水平，让我们能够追求长进。第四件事情，你生活需要规划，你的工作你懂得规划，你的生活你懂不懂得规划啊？那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，今世之子在今世的事上比较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啊。基督徒，你说我们是光明之子，但是今世之子比我们更聪明，那我们不是很可惜吗？啊，哪一个人盖一栋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，能盖成不能盖成？主耶稣叫我们能够计算我们的花费，你的生涯怎么规划啊？你的家庭、你的事业有没有做一些的整理啊？你要来侍奉神，你可以代职的侍奉、全职的侍奉，甚至到海外宣教。在我们教会，好多年纪差不多到55岁的，他们就开始退休了。好几位，有一位他退休就到菲律宾神学院，在那里做教务长。有一位退休就到生命季刊做同工。有一位退休，他们就到云南去教书做宣教士。这几位 by the way 通通都是保洁公司的。我不晓得保洁公司为什么他们都会提早退休，大概他们退休金不错。 I didn't say that 我不晓得。但是呢，我发现到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愿意规划他们的生涯，他们愿意把更多最后的这一段时间拿出来去侍奉神，这是一个美好的事情。真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到了差不多55、60岁那个阶段里面，如果你才开始存你的退休金，你是太迟了。你那什么时候开始存你的退休金？你开始赚钱的那第一天啊。你越早开始计划规划你的人生，你就会可以越早轻轻松松的退休去做神的工啊。所以到50、60岁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多的钱，他们生活的品质大大的提高，他们生活的花费大大的减少，因为他们进入到侍奉神的一个行列里。
你要去规划你的人生。我看到这几位弟兄他们的榜样，我心里面很受激励。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次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。我举个例子，在我们当中有一位长老曾正茅，可能有些人知道，他从香港来的，他在我们儿童医院担任新生儿科的主任。他今年他要第四次退休，第四次退休，他今年75岁，他58岁就退休，然后他去成立了这一个 MSI， 啊，跟这一个戴绍珍牧师一起成立了 Medical International 啊，这个 Incorporate， 就是跟医生到中国去啊。那么他在那个工作上做了一段服侍的日子里，然后他又在退休啊，退休他去做啊宣教的规划，然后他又在退休啊，然后他现在在做访问学者的这些事工的协调。在我们那里有很多访问学者一批一批的来，他就带他们去参观 Cincinnati 的这些教会教堂，那么这些美丽的教堂他就讲这个圣经的典故给他们听，就开始向他们传福音，带他们，然后把他们带到 English Corner 教他们英语，一些美国弟兄去帮忙。所以我们看到你可以筹划你的人生的，你可以策划你的人生的，问题是你要怎么样子来用这些有效的时间，只有这么多的日子时间在你的手上，问题是你怎么去用呢？你我可以成为生命之光，让我们点亮我们四周的黑暗。在漆黑的夜晚里，一根小小的蜡烛也会显得那样的明亮。但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改变你的生命，住在基督的里面呢？还是你就这样子过一天算一天，能够有个工作就算了，能够把孩子弄到大学就完了，大学毕业就完了，然后你呢下一步呢 I don't know， 环游世界旅行。你要计划规划你的生活。主耶稣说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黑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里头的光不要变得黑暗了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如果圣灵感动你，今天你听到的这些神的话，在你的心里对你有一点的启发，你说主耶稣你在我的里面，但是原谅我，我没有在你的里面，从今天开始我愿意来学习过一个在你里面的生活，求你帮助我。你有这样的心智，你有这样的感动，我请你举起你的手来，在神的面前来向主耶稣表达。如果你愿意，你不要管别人，你愿意你就举起你的手来。请放下。在我们当中，容我再问一次，有没有来听福音的朋友，你也觉得好像神在感动你，要你来信靠他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如果你有的话，我也请你举手，有没有？就是你来听福音，你愿意成为基督徒，你愿意相信主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好，天父，我为刚才所举手的弟兄们姐妹献上祷告。 主啊，他们有一个心志要住在基督里，求主你来帮助，让他们今天在你面前所做的这个决定能够带领他们一个更新的开始。主啊，你借着他们更新他自己，同时也更新他们的家，也更新你的教会。主啊，你坚固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，我们需要在你面前重新的立志，愿意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立志蒙你的喜悦，坚固我们的信心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休息一下吧，就像程序说，哦 ，OK， 我说那我们，
谢谢吴牧师的信息啊。刚才提到了一条，我感到我就是为主做工的一条 bug 的狗，就是小组长嘛，就是到处乱叫的一条狗，这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为主做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好，那么下面唱回应诗歌，是诗篇的第32篇。
我的神，恳求你的恩典遮盖我的罪，我为我过犯，
诚然懊悔。我要向你承认我的罪与不义，
向你以夫妇加罪。我的神，遮盖我的罪，我为我
深懊悔。我要向你承认我的罪与不义，
向你夫妇下跪。
我要现在向你献上我的祷告，
羞愧隐藏我，保佑我，环绕我，引导我，我要一生至死跟随。
我先恳求你的恩典遮盖我的罪，我为我过犯，深爱
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通过吴牧师的口向我们传达了很多重要的信息，他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。他问我们，主在我们心里吗？我们在主里面吗？我们这些号称基督徒，我们是活出了像基督一样的生命吗？就让我们常常的思考，常常的思考，常常的思考，让我们不断的反思神的救恩，神是不是给我们得到了，给了我们新的生命？ 我们是不是还活在老的旧的我里面。主啊，祈求你怜悯我们，让圣灵大大的照亮我们的心，大大的动工，让我们常常的感恩，常常的祷告，常常的赞美。也祈求你看顾今天的金钱，让我们把这金钱用在你的事工上，而不是用在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哦，没事，一会儿再读这个。那个，请大家看今天的这个节目单。今天的节目单与往常不同。第一条就是，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五节，因为今天没有印上。如果大家看看经文的话，是没有印上吧？对，我这个让复印这个经文有什么意义吗？对，好，这个十五章，如果大家翻到的话，请一起读。第十章十五节，罗马书，请大家一起读。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所以上面还有一个人在读圣经的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的，信息很明确。然后呢，那个报告事项有三项，第二项是下星期下个周末有联合培灵会，大底特律地区的。第三项是脚印，好像他们时间都撞了。然后呢，横切祷告事项是我们这个，我觉得今天吴牧师的信息让我心里也是说，这个小组长